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与我们分享追求智慧所带来的好处和保障。今天他要提醒我们留心我们的话语和思想，因为他们有行善和行恶的能力。好，请翻开旧约圣经箴言书第四章，从第八节开始，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祝您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箴言书，请翻开圣经箴言书的第四章，继续上一次的分享。所罗门呢，继续谈论关于智慧的教导。箴言书第四章第八到第十节说：高举智慧，他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他就使你尊荣。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所罗门呢，似乎又在这里强调说，箴言书第四章呢，第十到十八节说，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至跌倒。要持定训诲，要捉住它，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里呢有一个对比，恶人在暗中行走，若不行恶呢，就不得睡觉。与此相对的呢，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哇，那真是美极了。箴言书第四章的十九到二十三节说，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想呢，这里就是关键所在，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圣经呢，谈到人的灵魂、情感和意识层面，也谈到人的心，这呢是属于更深的层次。例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四节里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十一节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切的事情呢，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心就是人的意志中心。在经文中呢，头脑里的信和心里面的信呢，是有区别的。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心里所相信的，影响你的生活方式。你头脑里所相信的呢，可能会消失，不影响到你的生活方式。但是当你的信念深深的扎根在心里的时候，这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我们呢，必须切切地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箴言书第四章的第24到27节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就是乖谬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好，我们进入箴言书的第五章。箴言书第五章第一和第二节说，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我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现在呢，所罗门要警告他儿子，要防备淫妇。箴言书第五章第三和第四节说，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虽然他的嘴呀滴下蜂蜜，又甜又蜜，最后呢却苦似阴沉。虽然他的口比油更滑，最后呢却快如两刃的刀，会把你呢切成碎片。箴言书第五章的第五节说，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事实上呢，作者在这里讲的是妓女，犯奸淫的妇人啊，淫妇。箴言书第五章第6到11节说，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当你染上性病的时候，你就会说，哎呀，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呢？这是箴言书第五章的12节。我怎么干这样的蠢事呢？我为什么要去做呢？你不做就不必为自己的愚蠢而自责了。箴言书第五章13节说，我不听从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你呼求了，哎呀，我为什么不听从老师的话呢？为什么我不听从那些教训我的人呢？箴言书第五章的第14和15节说，我在盛会里 几乎落在诸般恶中。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换句话说呢，要享受跟你自己妻子的婚姻关系，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不要去找外面的水。箴言书第五章的十六节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这样呢，你就不至于随便呢去追逐街上的东西了。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箴言书第五章第十七到十九节说，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圣经呢多次谈到婚姻里的爱情之美和婚姻关系的美好。婚姻是神设立的，起初呢，神造男造女，神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那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五和第六节。神造我们的时候呢，造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圣经的教训。真正的你不是你的身体，真正的你呢乃是在你身体里面的灵。我的灵住在我的身体里，我的身体呢却有特殊的喜好、特殊的欲望、特殊的需要。我的身体里面有特殊的荷尔蒙和化学物质在工作，借着腺体，它们传送讯号给我的大脑，并且呢，保持我的身体平衡。如果我绕着教会跑步，就会燃烧很多的氧气。所谓氧气的燃烧，就是指血液带着氧气到身体里面许多不同的细胞那里去，它们呢就在燃烧氧气。比如肌肉啊等等的就会燃烧氧气了。燃烧氧气的副产品呢就是二氧化碳。我的血管里面的二氧化碳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会传送一个讯号给大脑了，说，哎呀，血液里的二氧化碳呢太多了，你必须要除去一点了，你的细胞要一些新鲜的氧气。我的大脑对于这些身体里面的监视机制呢，传来的化学讯息就做出了反应，大脑就发出指示给肺部，要它开始多压缩，又发讯号给心脏，我也开始工作了啊，开始压缩，又发讯号给肺部，开始压缩了。这样呢，我就开始喘气了，我的心跳也加速了。这样一来呢，我就排除掉多余的二氧化碳，就是那些个废气，并且呢吸进了新鲜的氧气，来供应我整个身体的系统需要。这就是所谓的体内平衡，它呢保持我身体里面的平衡。如果我体内的水分太少了，大脑呢就会 发一个信息，哎呀，你要多喝一点水了，就发讯息到我的喉咙，哎呀，我喉咙就发干，哎呀，我口渴要喝水了。我呢一直在出汗，我体内的湿度已经降到了危险的程度，所以呢身体的化学物质就做出反应，我就感到口渴了。神创造了这个系统，真是非常的神奇。如果神没有创造这些个小系统，你跑来跑去，你就会跌倒了，而且呢，你很可能会死亡。有过多的二氧化碳在血液里面，却没有所需要的氧气，你就会很快的昏迷不醒。你不可能跑得太远，跑一段路，你就会晕过去了。但是呢，神把这些平衡和动力机制放在我们的身体里，有了空气驱动的机制，口渴驱动的机制，当然还有我们的细胞也需要其他的能量供应，所以你会感到肚子饿。有时候呢，这个系统会产生混乱。我敢肯定，比如说我知道自己实在是不必吃的那么多，但是呢，我是必须要吃饭，这是为了让系统持续的运作。神呢，要人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此呢，神在人体里面就造了生殖器官，并且也造了强烈的性欲，强烈的性冲动。神呢，使性经验让人觉得非常的兴奋而且愉悦，好让人类能够生养孩子。否则的话呢，人类就可能在多年以前就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会觉得去钓鱼比较更让人觉得喜悦。所以呢，性欲是神创造的一种机制。主要的目的呢，是要人类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神定义让性冲动在婚姻盟约里面就能够得到满足和达到。婚姻盟约是由两个异性在神面前订立的，以表明他们会爱对方，尊重对方，他们心心相印，至死不渝。因为神知道在这个婚姻的关系中所生下的孩子，他们会有安全感，他们要有一个巩固的充满快乐和爱的稳定家庭，否则呢，这个社会就会分裂。因此呢，整件事都已经由神计划好了，性欲是神计划的一部分。性欲本身并不邪恶，绝对是美丽而且令人向往的。神创造了性欲，好让它成为丈夫和妻子合一的最深表现，两人成为一体，结合起来成为一体。神呢，甚至还把这个美妙的经历加以属灵化，把它呢比喻为基督与教会之间的最深的合一关系。如果把性欲从神所造的环境里拿掉，原本被造为美好而且有意义又是荣耀的东西呢，却变成了有罪的东西了，这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扭曲了它的用途，而成为错误的了。现在呢，性欲却被视为充满罪恶感的东西，所有负面的结果都是由它而生，变得呢达不到他的目的了。因此呢，神在这里说，当然这里呢是所罗门在对他的儿子说话，他谈到关于神赐予的这份美丽的礼物，生命的源泉。他说，你的河水岂可留在街上，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愿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箴言书第五章的第二十节说，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 接着呢是决定性的论点，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这是箴言书第五章的21节。神在看着你，你呢不要暗中去做，不能借着黑暗的掩护去做，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他为什么要去那些个地方呢？箴言书第五章的22和23节说，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这真的是父亲给儿子既美好又圣洁的忠告，对我们来讲呢，都是既美好又简单的忠告。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让我们学会珍惜智慧，让我们寻求它如同寻求珍宝。神呐，让我们恨恶邪恶，让我们在生活里不要宽容罪恶，不要给他留地步，帮助我们躲避罪恶，好让我们走在主你的路上，走在真理的路上，公义的路上。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听从你的训诲，你的律例，你的诫命。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姐妹，今天所谈论的信息您明白吗？有些什么特别的领受吗？欢迎您来信跟我分享交通。您的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处，或者发电邮给我也可以。好了，一会儿呢，分享有关祷告的看法，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必须知道，没有事能向神隐瞒，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神都鉴察，他听见我们的每一句话，以及所想的一切事。只有愚昧的人才以为自己不会因做恶事而受到责罚。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谈有关步行祷告的真理，请别错过。这次我们思想有关祷告的问题，这位听众这么问，查克老师，您知道步行祷告这个词吗？据我理解，这是指一群人在所带导的地区一面步行一面祷告。我想请您解释这么做的好处，以及这是不是圣经的原则。
我想呢，所有的祷告都是有意义的。你要知道，如果有一批人想一面步行一面为某个地区祷告，当然可以这么做。你呢不一定要步行，但是呢，如果你一面步行一面看着你所祷告的地方，那么步行祷告或许能使你更切身的了解某个问题，更靠近你所祷告的家庭。但是呢，我的确认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所进行的祷告，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感谢查克老师给我们的解释。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更了解祷告的真理， 欢迎来信给查克老师跟他交流。您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处，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也可以。好，下次我们将跟查克老师继续的逐章逐节查考真言书，来探讨有关对愚昧的提醒。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